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释经讲道学》，今天呢是第十九课。张牧师在前一课让我们明白了圣经神学是什么，也告诉了我们如何发展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今天老师要继续的告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正确动机。我们都知道，在神的眼中，动机比行动更重要。在讲道的时候，正确的动机是最最重要的。讲道以基督为中心的正确动机，中心运用的最终目的，是今天这一课的主要内容。想要自己讲的道有果效，那发展救赎性信息二这一课呢，就不容错过。来，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来到这个《释经讲道学》的第十九课。在十八课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思想过这个发展救赎性的信息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神学是什么。圣经神学就是有关于上帝在世界上这个救赎的计划，全本的圣经都是这个救赎的历史。所以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救赎来去讲这个圣经的。我相信大家听过这个十八课的时候，都会明白到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在神学上呢，我们是实在需要好好的来去追求，让我们首先建立一套我们有系统的神学，更加强我们对圣经神学的了解，那我们讲到呢就不会离开这两个神学的范围。其实神学对我们讲到最大的影响，就是要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圣经的神学，使我们不会解错这个经文，让我们不会凭着别的意识来去这个讲解圣经。假如以神学不对了，我们实在是不能够在这个讲台讲的。那现在我们第二方面呢，怎么样去发展这个救赎性的信息，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这个救赎这个信息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只是很简单想提醒大家，当我们讲原则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有六个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寻找上帝的话语。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实在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念一段的经文，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的经文实在是有什么的意义在里面。那每一段的经文都是有它很特别的意思，假如不是的话，上帝也不会感动那些写圣经的作者把这段经文写进去，因为每一段的经文都是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要把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带给我们，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如何知道这段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了？当我们念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大概是讲什么， 但是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啊，我怎么知道这段经文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经的时候了。我跟大家提过，读完再读，特别留意特别的字，不平凡的每一句话，或是作者的文笔和风格，有不明白的字的话，我们怎么去查考？所以我们就把这段的经文呢，重复的来去读读读读，来去证明我们从这段经文首先所领受的意思就是这样。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我们晓得，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就看看这段的经文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是在哪里。这个我们叫主流的思想，我相信我已经跟大家已经讲过，不过在这里只是提醒大家。那我们要好好的来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作者写这段的经文他最大的关心是什么。每一个作者他凭着圣灵的感动默示来写这段的经文，这个是代表上帝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要去表达他对我们信徒最大的关心是在哪里。在这里我们需要多用祷告默想来去思想这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在第四方面呢，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跟作者和当时接受的有什么共同点，这个是第四个问题，在原则里面我跟大家提过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是那样的重要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受到一种这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有些的经文呢，就是好像在那个时代所写的，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是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呢，很多的基督徒他是这样想，圣经对于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经文实在是非常不适合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们第四个问题必须要很清楚去了解的，就是当我们看见了的经文，我们经过三个步骤以后，第四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当时写这一段经文的和接受这一段经文的读者，和我们今天再去读的现代的基督徒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然后在这里我是十分的强调，圣经是适合每一个时代的，圣经的道理虽然是在几千年前所写的，但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同样的功用在里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其实呢，这个也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过一段的经文，一个少年人到耶稣面前求永生，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共同点？很多共同点，我们是求永生嘛，这个永生是永远都没有改变的，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到这一方面。第五点呢，在原则上我们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要应用这一段的经文。假如大家都晓得一篇的讲道没有应用的话呢，我们这篇的讲道呢也是对弟兄姐妹没有多大的帮助。最后呢，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最有功效的方法来传递这个内容和应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讲章的结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发展救赎性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方面是明白圣经神学是什么，第二方面我们要好好的从这六个的题目来去解释圣经，使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一篇从上帝而来的信息。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以前都是讲过了，不过我们现在讲发展信息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那第三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每一篇救赎性的讲道的开始是失落的焦点，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失落的焦点。所以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做好了，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必须不断地问自己一个的问题，这个失落的焦点是在哪里。这个呢，跟我们刚才所问的六个的问题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比如说这段经文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当时写这段经文的作者最大的关心是什么，那每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所问的都是要帮助我们去寻找这个失落的焦点。失落的焦点就是上帝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来表达到他最大的关心是什么，要信徒怎么样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从这个失落里面蒙拯救。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失落的焦点已经讲的太多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只是跟大家提一下，使大家能够有气势的来去看这个发展救赎性的信息。还有一方面呢，第四方面呢，当我们发展救赎性的信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以基督为中心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篇的讲到假如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哪里。在这里呢，我要请大家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前我也是稍微提过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千万呢，千万注意，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榜样和救赎奖章的对立。榜样的奖章和救赎的奖章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讲到我们都是以榜样啊来做我们最大的出发点。我们要学谁啦，我们要学摩西的忠心啦，我们要学约书亚的勇敢啦，我们要学大卫怎么样跟随上帝啦，学彼得啦，学谁啦，学谁啦，很多圣经里面的榜样要我们来去学习的。各位弟兄姐妹，当然这个榜样呢有它的功用在里面呢，不过以榜样为中心的讲道呢，就缺乏了救赎的成分在里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呢我们听到的每一位的信徒，假如我们在失落焦点里面不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绝对没有被拯救的可能。换句话来说，榜样的讲道就是要我们努力的去学习一些好的榜样，大家明白吗？我们能够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努力来去学习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榜样？假如能够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救赎性的讲道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假如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一个失落的环境里面蒙拯救。所以这个榜样的讲道和救赎的讲道是对立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第一方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那第二呢，假如我们以基督中心为讲道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救赎性的奖章是什么。啊，我们在上一堂已经跟大家提过，全本圣经是救赎的历史，大家都没有忘记啊。我是怎么跟大家分段，整本的圣经把它分段，都是以救赎为主的。其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最重要的理由，把它救赎的计划很详细的透过一些历史向我们表达。耶稣的生平也是个历史啊，对不对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也是个历史啊。所以全部圣经是这个救赎的历史，所以每一段经文呢一定是和这个历史有关系。因为全本圣经都是救赎的历史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找到一段的经文和这个救赎的历史没有关系呢？这个是没有可能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与救赎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只是重复的来去跟一些同工们来强调，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只要我们很正确的来去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救赎的历史，所以假如我们实实在在去了解圣经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在解经的时候是与这个救赎脱节的，没有可能的。每一段的解经一定和这个救赎的历史会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晓得我们可以在讲道里面提供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正确的动机。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正确的动机，那我们晓得我们讲道呢可能会带着不同的动机。那有的时候呢，做传道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假如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正确的动机来讲的话，那这篇道呢可能对弟兄姐妹的生命不但是没有帮助，而且可能是很大的毁坏和打击。所以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动机，而且这个动机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动机，不是别的动机，不是看到一些不好，我们心里面很多这个情感很愤怒，所以我们讲一篇道，都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正确的动机，那个正确的动机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在这里呢有好几方面呢我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第一方面，以基督为中心讲到的东西，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讲述上帝全备的真理，全备的真理。这个是我们传道人特别是在一个教会牧养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决心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全备的真理向弟兄姐妹讲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不能够讲单方面，不能够讲片面的，不能够讲只是某一方面的。最近呢有一些信徒问我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他说我听了很多的道，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他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讲保罗，讲那些书信，很少很少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更少讲到旧约的经文那些小先知根本很难很难才能够听到有人偶然会讲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我做基督徒好久，我在我的教会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传道人讲这个约伯记。这些的问题啊，他问我为什么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很为难，我不晓得怎么向他来解释他的问题。各位同工，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有66本，每一本的圣经都是救赎历史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拿去一部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另外的一部分。那很简单来说啊，我们回到这个刚才的问题，那为什么很多传道人喜欢讲这个保罗的书信？坦白说，这个保罗的书信是什么？保罗的书信无非是保罗和其他的使徒透过这个写信给不同的教会来去解释这个福音书的内容。大家想想是不是？保罗讲到水里的时候，他怎么引用耶稣的十字架？所以呢，讲这个书信呢是比较容易讲的。那我们不要以为讲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神迹、他所讲的话是很容易讲。那你看看的时候呢， 你想一想的时候呢，那些实在是非常难讲的，不容易讲的。旧约呢更是这样，因为旧约呢是上帝在救赎的历史里面从开始一直在以色列民族里面来工作，所以很多的先知书都是按照每一个时代的需要来写。我们假如不下功夫来去念那些的书的话呢，我们也是很困难去讲这些小先知书。所以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呢，当我要同学讲到的时候呢，我多半是要给他们讲这个小先知书，一卷一卷的去讲，让他们好好去查考啊。最近呢，我没事在外面讲这个实经讲道的时候，讲书卷的时候呢，我多半都是讲这个小先知书，因为这个是信徒他们很盼望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假如以基督为中心讲到的正确的动机，我们好好的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要讲上帝全备的真理，不单单讲某一部分，要讲全部分。旧约的圣经我们是需要讲，假如我们没有旧约，我们也没有办法会明白新约。所以在这里呢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以基督为中心讲到的正确的动机，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提出圣经要我们改变的理由，不是我们想出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假如我们在一篇的讲道里面，我们要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有改变，我们要提供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呢是圣经，就是那段经文所讲的理由，不是我们所提供的理由。那我们再提醒大家啊，以前我们用过这一段的经文，我现在用那段的经文来解释这一方面，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明白这一方面，免得了我们提供很多的理由啊，或者很多的步骤，我们要弟兄姐妹去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些不是圣经要我们改变的理由。我们用这个老底家的教会那段的经文来做一个比方，我们念那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晓得上帝责备他们很多很多方面的失败，大家记得吗？很多很多方面的失败。后来呢，那段经文的结束呢，就是上帝就叩门，他要进去，他要改变，他要那些听见他的声音就开门的，他们要他们生命有改变。好了，我们现在看了，我们要提供一个理由，我们怎么样来去改变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责备他们那一些生命的问题呢？改变的理由，改变的方法是在哪里呢？圣经怎么样说呢？我们为什么要他们改变呢？因为那些的理由啊，从那段经文最后的结束来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缺乏了一样的东西。缺乏什么呢？缺乏承认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主权。所以上帝要他们改变的理由，就是要他们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他们承认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主。那段经文是用这个坐席，用这个主宾宾客主人的身份的改变，大家都没有忘记啊，我用过那段的经文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提供改变的理由在哪里？改变的理由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主，所以他们必须在那一方面有所改变。 放弃他们自己的主权，接受耶稣在饭桌上成为他们的主人，这样呢，上面的问题就会解决。所以呢，那段经文也是很奇妙的，跟我们解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改变是上帝要他们改变，要怎么样改变？最基本的理由、动机、改变是在哪里？当他们扎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就晓得哦，原来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的改变，因为这一方面有了改变的时候，其他生命所面对的问题可能就会很自然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讲到的正确的动机，第一，要传备上帝全备的真理；第二，当我们提出他们生命需要改变的时候，那些改变的理由是从圣经发出来的，不是我自己思想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我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跟大家在这里讲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呢，这个应用呢有两方面，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第一方面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够改变自己，我再讲一遍了，因为我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听很多的讲道，我常常听的时候，我是得到一个这样的结论：那我们这个同工，他今天讲这篇道，他提供很多很多改变，要人怎么样去改变，要人怎么样来去学习，要人怎么样来去觉知改变这个东西，改变那个东西。但是在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从来没有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失落的焦点里面，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呢，就是救赎讲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让别人知道他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自己。那当然第二方面呢，就很自然会提到，只有我们与上帝联合，透过上帝的能力和他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才有改变的可能。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应用的时候，以基督的中心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这两方面。我们应用的时候注意这两方面，第一呢，在应用当中不断让人知道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不断让人知道只有透过与耶稣基督的联合，透过他属灵的大能，透过上帝无穷的恩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当我们以后讲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会强调再强调这一点。我们再来到另外一方面，以基督为中心的讲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呢，有四方面，我很简单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呢，就是赞美上帝。以基督中心为讲到的最终的目的，第一是赞美上帝。大家想一下，我们讲一篇道，我们讲完了以后，听的人他不能够从心里面来赞美上帝，那这篇道是篇什么的道？假如我是个信徒，我坐在那里听到，我的牧者告诉我，在这篇里面都告诉我，我这个生命在那一方面是不完全，在那方面是失落了，现在他提供一些从圣经而来的救赎的方法，我听了以后，我看到我自己，我愿意接受上帝所提供给我的方法，我看到上帝怎么透过这篇道来对我讲话，来改变我的生命，那我在心里面，我自然而言的会对上帝发出最大的赞美。 那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假如有些信徒听完一篇道以后，他不但对上帝没有赞美，而且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愤恨，有很多恨在他里面，这理由是在哪里？我们想一想。接着呢，他和我们传道人的讲道的动机有关系，讲的时候也有关系。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教授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现在我教你们讲到的第一课，你一生以后要记住，这个讲台不是炮台，不是用来发炮的，是用来讲真理的。我们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能够把讲台变成炮台。哎呀，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不错，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的，我们需要讲一些责备的信息，但是我们带着爱来讲的时候，最后人得到改变，还是会赞美上帝。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讲到最终的目的，第一就是使弟兄姐妹能够赞美上帝。那第二方面呢，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肯在上帝面前承认他自己的需要，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的需要。哎呀，我在这个生命上实在有这样的缺乏，主啊，我求你怜悯我，我求你怜悯我。就是从一篇讲道里面呢，他能够看到他生命的缺陷是在哪里。那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是你讲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这篇倒很简单啊、哦，但是假如有一些信徒他的生命是充满不安，好像是在很矛盾里面来过生活的时候，当他听到你讲这篇道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生命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要在这个安全的水边啊。当他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求上帝要恩待他，求上帝把他这个环境改变，让他不要再过那一些没有安息的生活，他需要在上帝里面寻找安息，这个是他的需要。所以第二就是要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的需要。第三方面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让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他自己的罪。讲道呢，有的时候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透过这个时代的焦点，把人的罪恶带出来。那这个有的时候是比较为难，我也充分的了解。因为我们个性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喜欢提到我们的罪，更不喜欢听到罪这个字，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牧师。有一次呢，他在他的教会里面讲到，他是讲到这个十一奉献。其实后来他把他这个讲道寄给我，我听了，我感觉到这个牧师讲得非常的好，那篇道讲得非常的好，多半是注重到这个上帝要我们十一奉献就是要向我施恩。但是当他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愿意实行十一奉献，我们的生命就顺服主。假如我们不愿意实行十一奉献， 我们的生命就是不顺服主，不顺服主就是罪啊，这句话出问题了。那后来他讲完道以后呢，就给一些弟兄姐妹报回他说，牧师啊，我们不喜欢你讲最后的一句话，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呢，各位同工，无论弟兄姐妹喜欢不喜欢，我们还是要讲了，因为圣经里面都是讲到我们是犯罪啊，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啊，我们基督徒也会在罪中生活了。谁提醒我们？是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们。那只是我们讲的时候呢，不是很凶的去责备他们，而是提出这段经文讲到我们怎么样犯罪得罪上帝。最后呢，弟兄姐妹会听到，哎，不错，我有罪，但是我有盼望，我有盼望。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上帝能够救赎我，上帝能够除去我这个罪啊，上帝能够救赎我啊。假如他只要这样想到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会在上帝的面前来承认他这个罪，求上帝把他的罪挪去，让他能够从这个罪里面得到拯救。那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呢，最终的目的，第一，赞美上帝；第二，承认自己的需要；第三，承认自己的罪；最后呢，就是对上帝的拯救，对上帝的拯救发出无限的感谢。那就是最后，当我们讲完了一篇道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上帝对他讲话，有需要的他看到自己的需要，有罪的他看到自己的罪，他更能够从这个救赎的讲道里面看见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救赎的主，在他里面有救恩，所以我愿意把这个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我愿意把这个罪带到他的面前，我接受他在这方面来拯救我。所以最后呢，讲完了道以后，他承认了罪以后，他承认他自己的需要以后，他就对上帝的救恩发出无限的感谢，感谢上帝，因为他透过这篇道拯救了我。这样呢，他也会从心里面对上帝发出最大的赞美。所以各位同工，以基督为中心讲道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这四样东西。所以我们在发展救赎性信息的时候，除了我们要注重圣经神学是什么，不要忘记失落的焦点，千万知道榜样与救赎讲章的对立，而且要明白救赎性的讲章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动机是什么，更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应用是什么，以基督为中心讲道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去发展救赎性的信息。谢谢大家。
如果不是因为主的呼召，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做主工。今天是经讲道学第19课，老师谈的是发展救赎性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上帝的恩典和主的爱。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呢，要劝人，我们所劝的人，所牧养的人，或是传福音的对象，有一天都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领受那不能推诿、不能逃避的公义的制裁。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更要努力的传福音，要劝勉人归向耶稣基督，学习主的榜样。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需要重视的，您说是吗？让我们的生活常常 时时刻刻以基督为中心，不论是行为或是举止。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